最前面还有一点位置，来，弟兄姊妹们，远方的朋友们，前面还有位置，感谢主。平常有时候我们小朋友会在楼上做游戏，所以就比较少，今天小朋友都在这里了，所以就非常的爆满。现在请大人们可以找到你们的位置坐了，好嘞。好，前面有位置哈，欢迎，可以可以，都可以坐。好，好嘞。来，海滨坐前面来，来，这样子。龙伟啊，你就可以坐在你老婆旁边了。今天连我都认不出来啊，有些朋友了啊，太久远没看到他们了，所以呢就不认得了。坐在这牧师旁边的就是刘佩跟他的先生董伟跟两个孩子，啊，哎，两个孩子叫什么名字了？一个嘉信，一个嘉
恩，
嘉恩啊，好的名字都给我们教会取光了哈、啊。现在有两个嘉信，啊，芳芳他们的儿子也叫嘉信，啊，嘉恩，我们教会有没有嘉恩？还没有啊。哎，这远方的家恩倒是不少，小红兵，祥林的福州的儿子也叫家恩，对，所以我们有好几个家恩，有好几个家姓，感谢主哈、啊。所以他们，哎，昨天晚上到的是吗？
对。
好、啊，介绍一下你的团队里的人，还有几个，从跟刘佩一起来的都站起来好不好？今天进来一大批，我都。
那个，
介绍一下刘佩。
和乐、啊，都是我们，我在上海的，我们是一个教会的，
对，
然后也是我老同事，也是我现在的同事和朋友，
哇，
非常紧密的 partner，
对，欢迎，
还有这位是我们一起帮助我们一起照顾小孩子的，
哦，
阿姨，
太好了，有你来，他们就可以专心的搞事业，
对，杨慧琪，
啊、哦，你好，好，还有吗？好，没了哈，好，请坐。啊，那我们慈悲教会现在只有，哎，我们会跟李琴来哈，是不是？只有你们两个站起来。阿妹，但是我们去慈悲教会的人举手，我们有一大批呢。哎，张磊举手了，哦，建新举手了，你看，燕文，啊，子浩还没来哈，哎，子浩呢？我看到他老婆了。好，请坐，感谢主，今天王菲也要受洗哈。感谢主。好，后面还有没有新朋友？没有了啊，除了点欢迎你的妈妈，上礼拜我不知道有没有介绍哈，欢迎你的妈妈，哎，他们回来了，感谢主啊，是，好，哎，前面有一位要受洗的是海滨，海滨你可以站起来给大家看一下，也算新人哦，
那
当然也算新人，感谢主啊，张磊的同事，阿妹，他第一次看到我们，他那天信主的时候，他就跟牧师讲，相见恨晚，哦，真的。福气是越早越好拿到的，感谢主哈，是阿妹。好，今天还有受洗的三位姊妹，三位姊妹杨子、燕子和李慧站起来。阿妹，啊，感谢主。呀，杨子都哭了，是太好了。可是他们的妈妈跑在他们前头哦，80岁的老太，那天我们去他家里，把观音请出来了，当场受洗。哎们，我们把观音呐、啊、从他们家搬走了。观音像，哎，所以神在教会做大事。打开你的耳朵去听，打开你的眼睛去看，会使你的信心越来越坚强。阿门。好，后面还有没有新朋友？有，黎明，张黎明带来一个新朋友，带了一个很可爱的小女孩，来，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赵美琪。
介绍你自己。
我叫张思雨。
啊、哦，好，那有妈才有女儿的啊、哦。OK， 好，神祝福你，好，看到我们家的成员里面温暖的家。我们家最可爱的就是一大堆小朋友，实在是很多小朋友。哎，我们学到老三中文班的老师真要加油了，好辛苦哦。哎，算是蛮乖的啦。我看有的教会都是老师在后面追着小朋友跑。我们还不至于如此，非常好。那左边有没有新朋友啊？没有哈、啊，啊有啊没有？没有，那介绍过了，刘佩介绍过了，感谢主啊！哎，今天啊要跟诸位分享信息，哎，然后等一 下做主席的人在我分享完信息，牧师来领圣餐，然后再给大家做报告哈。我们昨天开会开得很晚，开得9点多，同工们辛苦了哈。今天又一早要来，所以很辛苦，但是我们经验了一个服侍神做神的工作，就是精力旺盛一句话。哎，有的人就说，常常问啊，这两个70几岁的老先生老太太，怎么半夜也在发信，早上也在发信，陈导也出席，精力这么旺盛。我告诉你们，我们得了那秘诀，就是依靠神，依靠神，神给的两恩典就是够用的。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没有位置坐的，前面还有位置哈，前面还有位置，可以坐下来听讲道。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这又是一个美好的一天。谢谢主耶稣，你让我们6天辛苦辛勤工作，7天，主你自己创造宇宙万物以后，你说休息了。今天我们到你的面前，我们就是灵魂体的休息。谢谢主耶稣，给我们在权柄，给我们这特别的优惠，使我们不必为生活去打拼，到一天都不能休息，以至于把身体也弄坏了。更何况我们的心灵常常被世界上的事情搅乱，失去平安。在这天里头，求主你的同在，使我们有平安，有喜乐，让我们不但是从敬拜，从听神的话语里头来跟天父有亲密的交通，让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在彼此之间横的方面也紧密的连接在一起，因为唯独是这样子，我们才站立得住，我们才知道我们真是不是孤单的。感谢主，今天的信息求主耶稣你加力量给孩子，让孩子分享出来，是听到的人无论是有不同的需要，都有一句话进入他们的心中，他们就得到益处。感谢主，愿主你的力量在孩子的身上做你的器皿，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前天我说到在圣诞节的时候来到我们，圣诞节以后新年的时候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 King 的信，他写了一句话叫我很感动。他端午节的时候准备在国内，我们有一个农家乐的重聚，我们要再聚在一起，他觉得很迫切的需要，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觉得我们心中的火不像以前烧得这么旺。他就讲这一句话，所以必须要这样子连接在一起，再一次的大家聚在一起。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察觉到这样，盼望我们常常自己查验属灵的光景。今天我的题目很奇怪，是吗？峰回路转的一页。如果你读过以斯帖记，你就知道以斯帖记的第6章是个峰回路转的一页。这一章是以色列人犹太人那时候叫做命运完全的改观，完全的扭转。第一句就是那夜王睡不着觉。我这个其实是在前天晚上，我3点钟起来，很奇妙的，很多的思想在我的里头。其实我是一个很好睡觉品质很好的人，我常常跟牧师两个人都觉得神真是他的应许说，神所爱的必安然躺下睡觉，这句话真的应验在我们身上。我们这年纪，我好像还没尝过真的什么叫失眠。牧师更不要讲了，我话还没讲完他已经睡着了啊，因为他白天可能就很累了。大部分的男生就有这样子的，躺下去就睡着。女生就是思虑比较多哈，细微的事情太多了就烦躁。男生是做大事的，做完以后就倒下就睡觉了。但是那天晚上，我居然3点钟醒来，就很多的思想在我的里头。你知道一个人 有的时候晚上该睡觉的时候躺在床上不睡觉，是会转来转去，叫翻来覆去，对不对？哇，哎呀，真越想睡越睡不着，就那就会吵到隔壁的人。好，就经常我的选择是，无论什么时候醒来，我就爬起来到客厅去读圣经啊，祷告啊，思想我自己继续要想的事啊，这种事情。结果那天晚上我三点钟起来，我就想了很多，以后我就把我要想的要写的东西呢写下来，但是我必须做一个证据，是三点钟的时候神感动我写的，那我不能吵了别人。有的人的微信是没有关那种静音的，一信一来就叮当叮当这样子的，哎，我当然就吵翁一博了。所以我没想到他还回我的信，我说哎呀对不起，我吵醒你了。我应该想到不要送给他，因为他经常有时候说我的信没有回的时候，我就说一博你怎么没有回信，所以他一定是打开声音经常要听到的，听到我送信息去的。结果我就没有想到就送给他，我应该送给牧师嘛，结果我就送给他啊，他就回我的信。我说啊，你也没睡啊？
后来马上就睡着了
啊，他也马上就睡着，神所爱的必安然躺下睡觉。哎，后来他翻个身他就不理我了，我才问他说你也没睡啊？师母你也早点睡吧，他就睡着了。然后那天，其实那天神有对我心中说些话。我知道我们教会弟兄姊妹们当中，有些人是有时候晚上睡不着的，对不对？我们也知道那天经过祷告以后，有很多开始睡得很好，对不对？开始睡得很好的举手啊，秀红旗很高哈、哦、呀，杨子也是呀，小凤也啊、哦，感谢主，燕子也是。那天祷告以后，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很多人就开始睡得好。但我那天，当我看完这圣经的时候，我就想，我一打开来，怎么就是以斯帖第六章第一节就说那夜王睡不着觉。我就想，这个睡不着觉常常会烦恼我们的，可不可以变成祝福呢？那天晚上其实成为我的祝福，我自己。所以后来我到五点多时的时候写的信发给大家的，这次发的信可以说最多人回应的信，讲到在上个礼拜神在我们当中做的奇妙的事情，包括去的两个家里把偶像请出来了，拆除掉了，包括带领了80几岁的老太信主了，受洗了，包括我们去医院探望一个已经昏迷了，当时是昏迷了，现在神志清楚却不能表达的，45天不能完全不能表达的人，牧师跟他讲话说他眼球转过来看牧师，然后他想讲话，后来他笑了，听牧师讲圣经的时候他笑了，45天来第一次笑。这些都是很奇妙的事情，这礼拜神成就太多的事情，所以那天我就把它写下来写给大家。我看到虽然一个星期的下雨阴雨，但是我们的阳光在心中是阳光灿烂的，好多正面的事情，光明的事情，叫人喜悦的事情正在发生。有的人看的是阴雨，但我看到是神的工作在我们当中。所以那天晚上我过了一个很丰盛的晚上。那么讲回圣经以斯帖记第六章，这个王可能平常也睡得很好，但这一夜王睡不着觉。你知道有的时候睡不着觉是神的心意，所以弟兄姊妹们，平常你睡得很好，或是你也许常常被叫起来的，也许神有特别的托付给你，你醒来了，把那睡不着觉转变成求问神，神啊，你有什么旨意在这其中？小三缪在圣殿中，他听到神叫他三缪，三缪，哎，听到这个声音，他跑到祭司以利那里说：“你叫我啊？”以利说：“没有啊，我没叫你啊。”他又回去在圣殿中躺下来，然后呢，他又听到三秒三秒，他知道神在呼叫他。他再去问以利的时候，以利说：“童子啊，没事，是神在呼叫你，你就安心的睡。”神有时候是在特别的美丽当中，所以万一醒来的时候，不要烦恼，不要唉声叹气，不要翻来覆去。两年以前我们在上海中芯半导体的一位业务的总监，国际部的，他不能睡觉的要得忧郁症了。后来 那天我们去，莫妮带我们去，他就信主了。信主以后，他说他睡不着觉的事情。我说你睡不着觉就哈利路亚感谢主，你就听圣经或是祷告。他开始这样做，两个月以后我们再回上来看他，哎呀，白白胖胖，满脸容光，他睡好了。他即使睡不好的时候，他就放圣经。他老婆说他还要放得特别大声，弄得别人也要强迫听圣经。他老婆说我要睡觉，他要放圣经，因为他就享受到其中，而且认为听的人都得到益处。所以夜里睡不着觉可能会成为一个祝福，可能是神有什么信息要给你。这一夜我们看到这个王不能睡觉，我那里用了一个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八节的，我们的生活气息存留动作都在乎神。如果我们是一个行在圣灵里头的人，我们知道圣灵的心意的话，不要说白天神要叫我们做什么，不要说我们做什么决定，我们思想神在做主，甚至在睡眠中神都可以的。阿们，神都可以，他可以使我们睡不着觉，他可以使我们安然睡觉，他可以对我们讲信息。那天就这样发生在这国王的身上，他睡不着觉还是什么，他居然会很有意思，谁会睡不着觉来要听历史书啊？可能我也是那种人，我对历史不是很有兴趣。哎，我考大学的时候，我历史分数是最低的，因为那历史书里头好多的人名哦，好多的事情哦，年代哦，哎呀，我就觉得那有什么意思啊？所以我对历史书呢，知道就好，不需要知道人啊、年啊什么的，就不是很有兴趣。最要紧是我的老师很不好，我的历史老师很不会教书，教得很没有意思。他讲话的时候常常让我打瞌睡，我在学校里头，上历史课就打瞌睡。然后因为这个老师呢是跟我一起打篮球的，所以私交很好，所以我打瞌睡趴在桌上睡觉，他也不干扰的。然后我们校长是会巡堂的，在外面走的，看着远远校长走过来，快到我们教室，他就说：“哎，叫他起来，叫他起来。”因为我们校长巡堂都是记名字，多次的他会叫到校长室去讲话的，所以他就说：“哎，赶快叫他起来，叫他起来。”但是我就历史就变得没有兴趣。可是这里这个王，是不是圣灵的感动他？再说一次，你睡不着觉，圣灵在带领你睡不着觉，而且还要感动你做什么事？他说拿历史书出来，可是怎么那么巧？我就喜欢第二节第一个字，正。圣经楼，你如果去读的话，读出它的味道的。正遇见书上写着说，哎，历史书我刚刚说了这么大本，一个都是人民地名什么事情，怎么一翻开来正读到书上这样写着的，说王的太监中有两个守门的，薛探和提列想要下手害亚哈水鲁王，然后莫迪凯将这个事告诉王后。怎么就会打开这里读呢？你相信不相信神的手指在指引，完全掌管一切的神，你的生命也在他的掌管当中。他一打开来就是那一页，就像我那天晚上睡不着觉，我一打开来就是以斯帖，以斯帖记第六章。所以第二天早上牧师跟我讲，你这礼拜天要讲到，我知道我有信息了。我说好，但是到过了一天我才告诉他我要讲这里。我说因为我昨天晚上就是前一天的那个晚上我没睡觉。他说好啊，你这个要讲时机是不是？我说是的，时机，时机是很重要。什么事情发生，但不信的人会说这么巧，我好幸运碰巧。但是对信神的人，存着敬畏神的时候，我们知道是神在掌管时机。传道书第九章第十一节，我们可以打开来看一下，打一个岔哈。我们看看传道书的九章十一节，你看圣经那么大本，你正巧要翻到哪页还真是不容易，现在要翻到那一页都有点困难。但是第九章的第十一节这样讲，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临到众人的 是在乎当时的机会。想想自己的生活，想想今天我们为什么坐在这里，是我比别人更好，我配的这个救恩，还是神在那一点某一时刻的哪一点让我碰到哪一个人了，他跟我讲了耶稣基督的福音，当时的机会。如果那时候人家跟我讲耶稣的时候，我就没有去信，没有去抓住，可能这个机会像外国人所说的哈，这个机会像一个辫子长在尾巴长在这个就是辫子了，头发的前面的，他来的时候你看到了来不及抓，他走过的时候你已经抓不住了。你要怎么样很准确的去抓住神给的机会？做生意的人最知道，机会非常重要。今天我们有的丰盛，是在乎当时的机会，是神给的。所以我们再打开，回到以斯帖记。时机不但在神的手中，而且是神导演历史。为什么当了两个太监要害王的时候，莫迪凯正好坐在那里会听到？这是神的安排，神在导演，神在事情还没发生的时候已经伏下了一笔。哇，我最喜欢看圣经里头像这种记载的，我好像可以看到图片，好像看到一个活动的电影。哇，莫迪凯就正好坐在那里就听到了。哇，那两个太监根本不知道，他们讲话还隔墙有耳，听到以后他就报告王后，王后就告诉了王，去查了这个事情。这个是在前面啊，在第二章的十九节那边开始写的。十九节一直写到二十一节就想到了那两个守门的，他们恼恨亚哈水鲁王，就想要下手害他。二十二节说，莫迪凯知道了，就告诉王后以斯帖，以斯帖奉莫迪凯的名报告于王，纠察这事，知道不是造谣的，不是假的。然后这两个人就被挂在木头上，被处死了。这个历史书上都记载了。你知道我们无论做什么事，天上是有纪念册展开。在马拉基书的第四章里头说，当我们这些思念神的名的人，我们讲到神国的事情的时候，神是侧耳而听，而且有纪念册在他前面记载。所以我们要不要敬畏神啊？
要。
圣经上说，那在桌子底下讲的要在屋顶上张扬。我有时候想到哈，也很害怕。真的，我们人都是有时候趁一时之快会讲错话，会讲赌气的话，会一时之快泄气，这是神所不喜悦的，他会记载下来。也许在大审判，当神坐在白色大宝座的时候，他审判一切人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已经蒙恩了，我们可能不会听到。但是当耶稣再来，末世号筒吹响的时候，我们这些人死了的要复活，活着的要被提，在空中一组相遇的时候，神说神的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的。神的家是谁？家人是谁？就是我们。那时候可能每一句话都抖出来。也许当我们读圣经读的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更加的小心。所以呢，这里神是导演历史的，但是这个历史被埋藏在那里，直到这关键的时刻。为什么是关键的时刻？我们如果看前面第四章第五章，以斯帖记的第四章第五章就知道多可怕了。有一个王所宠爱的一个大臣叫做哈曼，这哈曼人是什么？他是心高气傲，他觉得他一帆风顺了，他要全部的人都拜他，都要敬拜他，尊荣他。但是你知道莫迪凯是犹太人，犹太人只有拜神不拜人的，所以当这个哈曼每次经过朝门的时候，被别人拜的时候，他都不拜。那哈曼是一千万的人都拜他，一个人不拜他，他都受不了。 你想这个人是不是心高气傲？那这个人呢，他就说要对付莫迪凯。这莫迪凯是谁？一听是犹太人，哎，太可恶了！你知道犹太人那时候其实是被掳到那里的，他们是亡国奴啊，他也不跟我拜。好了，他这个气就不是只有对着莫迪凯一个人，他要灭所有的犹太人。他说要全然剪除，在第三章的时候，十三节里头讲，他们要在亚达月十三节里头，亚达月的十三日要全然剪除、杀戮、灭绝，必夺他们的财为猎物，而且是他还拿着去给王批准了，王已经盖了章了，批准了，已经传达下去了，而且王把戒指也交给他了。第十二节这么讲，仇敌来，盗贼来，就是来杀戮、偷窃、毁坏。这个仇敌就是这个哈曼。如果那时候犹太人遭到这样子的整个灭绝的话，这本圣经的后半部我不知道怎么写，全部都灭绝了，后面也没有大卫王了，也没有耶稣了，那个都历史要重写了。但感谢神，谁是掌管历史的？我们的神，他不容许的事情不会发生。转泪点就在第六章第一节，那天晚上王睡不着觉，然后呢，他就把这个历史书一翻过来，那个两个太监要杀他的事情被翻出来读了，然后王才说莫迪凯行的这事，第六章的第三节，是他什么尊荣爵位没有？没有，什么都没有。王说，王就想，哎，好像听到有声音，谁在院子里啊？结果就是他那个大臣哈曼，那个心高气傲的站在院子里，他就说，哎呀，有一个人做了这么伟大的事情。王喜悦他，王说喜悦尊荣的人要怎么谢他呀，要怎么待他呀。第六节，王一想，对，哈曼一想，这不是我吗？国王最喜欢我了，这一定是我，你看他后面的安排太可怕了。他说，哈曼就回答说，第七节，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当将王常穿的朝服和戴冠的御马都交给王级尊贵的一个大臣，命他将衣服给王所喜悦尊荣的人穿上，使他骑上马走遍城里的街市，在他面前宣告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就如此待他。他为自己铺路啊，这些都是有人来帮我把王的朝服穿上，有人帮我放到王的御马上面去骑，还要牵着马走遍城市，说王所喜悦的人就要这样尊荣他。他想到自己那时候的威风不可一世的样子，他好得意哦。这个转捩点是那天晚上王睡不着觉，使这个事情转变了。那当那以为要得到尊荣的人却要面向死亡，后面从第十节到第十四节就描写到他了。而那个他想要致死的莫迪凯和全部的犹太人却从死亡转为尊荣，哇，这个对调。是我们知道要如何的敬畏神。王马上对哈曼说，第十节，你速速将这衣服和马照你所说的向坐在朝门的犹大人莫迪凯去行，凡你所说的一样都不可缺。哎呀，完了完了，哈曼想，这下完了完了。所以哈曼就成为那个第九节的王级尊贵的大臣，把衣服穿在犹大人莫迪凯的身上，把王的衣服，然后呢，他也是把莫迪凯放上这个王的马，然后还要牵这个马，上面坐着他最恨的莫迪凯，绕遍全城市。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图画？还一直要宣告说，王说喜悦尊荣的人就要如此待他。他这样叫的时候，我不知道他心里是怎么想的。 第十三节开始就看到他的命运的整个的颠覆，他的得意忘形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他回去的时候，他把所遇到的事情第十三节详细的说给他的妻子西利斯和他的众朋友听。他的智慧人和他的妻西利斯对他说，你在莫迪凯面前死而败落，他如果是犹大人，你必不能胜他，终必在他面前败落。很有意思，他的这些所谓智慧人，所谓他的妻子，这个时候是完全的，就完全的改了啊！因为，在第三章里头，他们就是出馊主意，叫他们怎么对付，对付这个莫迪凯的，他们就突然间这时候反过来了，说你完了，你必不能胜他。当然，故事就像我们所知道的，有人从死亡到尊荣，有人从尊荣跌到死亡，所以他就很惨。但是这里头，我们知道，我们读以斯帖记，大家都很喜欢的。以斯帖是如何智慧的一个妇人，不但漂亮，而且最主要她有智慧，还有她顺服。她本来是莫迪凯的叔叔的女儿，因为父母亲过世了，莫迪凯把她收为女儿，把她养大。莫迪凯既然是这么尊荣神，不像人区区的，他教导以斯帖也是完全照圣经的标准来教。当以斯帖被王招进去做王后的时候，以斯帖在以斯帖记里头你会读到，他完全遵照莫迪凯教导他的，如同莫迪凯在抚养他的时候一样。莫迪凯跟他讲的每一句话他都记得，他遵照他，而且还在顺服他。我们看到第二章的第二十节这样讲，以斯帖遵莫迪凯的命，如抚养他的时候一样。所以当莫迪凯告诉以斯帖说，你暂时不要讲你是犹大人，他就没有讲。当莫迪凯听到哈曼要杀全部的犹大人的时候，他也去跟以斯帖讲，呀，遇到这个事情你赶快去跟王求情。神正在寻找一个像以斯帖这样子的女人，神在寻找，我所谓女人就是妇人，就是教会，教会就是耶稣的新娘子，神正在寻找这样子的新娘子。她听从了莫迪凯的话，虽然她知道没有受到国王的呼召过来的，随便去见王的会死，可是她禁食三天，带着她的宫女大家一起禁食的时候，她叫犹大人，你也能也跟我一起禁食，在外面的人要禁食，然后她心中笃定，他就去见了，虽然他冒险了。在他进食祷告的时候，神在王的心中也开始有点作用，所以王看到以斯帖就向他伸出金杖，意思就是说我要恩待你。然后王跟他讲说，王后以斯帖啊，你要什么，你即使要活的一半我都给你。以斯帖不以个人的拥有个人的荣辱为念，他想的是整个的神的国，神的义。以斯帖很聪明，他没有讲，他说我请你跟哈曼来到我那边去吃饭，但是他说我有所求有所要。有时候遇到很紧要的事情祷告的时候，我是跟神这么讲的，神啊，我有所求我有所要，合乎神的心意的要，不要乱要。神啊，我要白宫，没有这回事啊。呀，神啊，我要一个 Mercedes Benz， 没有这回事，神不会给你的。神说，妄求，你求也得不着，因为你妄求。是，所以但是是天为国为民，他说我有所要，我有所求，他很聪明。有人说，也许国王那天晚上睡不着觉，可能在想，有以色列要什么？我要给他一半的国，他都不要，难道还要整个的国啊？因为国王答应他说，你无论所求的是什么，我会给你的。但是国王还是保留了，他说即使是国的一半，可是以斯帖这个时候他存得住气，他在时机上，再说一次，神是导演历史和时机的，就在第二次赴宴以前，国王那天晚上睡不着觉，看了历史书， 看到这一幕，看到莫迪凯被高升。所以到了 第二次来赴宴的时候，他就心里更加的笃定了。我们看第七节，哎，第七章。好，第七章的时候，王带着莫迪凯赴王后以斯帖的宴席，这里的故事你们就自己去看。结果这个终结就是哈曼完全的败落了，正像他太太所说的一样，正像他的智慧人所说的。有时候我们也会有些事情，我们会问我们的朋友，我们以为他们是智慧人，我们以为他们是我们的朋友，然后他给我们的 advice 忠告，我们有时候几乎没有尝验。有些忠告他是讨你的喜悦，讲你听喜欢听的话，你就听进去了，你就觉得很好，结果就其实就是不好。因为这个时候一发现哈曼把这个尊荣嫁给莫迪凯的身上的时候，他回去的时候，他的妻子和这坏人就说，你完了，你完了，你在他的前面始终会败落的。哇，你的好友呢？你的妻子呢？你的智慧人呢？所以当我们去求问人家的忠告的时候，真的要有神的话语。为什么我们教会每一个小组祷告会我们都来读圣经？因为在圣经里头不但有生命，有智慧，有原则，如果照神的原则的忠告你就可以听。但是我们常常，我们有时候做人的智慧人，做人的好朋友，做人的一听很气的事情，真的他太可恶了，我教你，你要怎么怎么报复，你怎么对付他，哇，这种就是很笨的。我们知道圣经里头有一个很聪明的女人，她叫什么名字啊？亚比该。她的丈夫做了一个很笨的事情，那大卫王的军人到那里没有东西吃的时候，去跟他要食物，说，哎，我曾经帮过你，大卫曾经帮过你，现在我们没有东西吃，可不可以给点食物？那个他的很笨的拿巴，他的丈夫叫拿巴，我不知道为什么人的名字要叫拿巴，拿巴就是笨蛋的意思啊。真的，他就叫拿巴。结果那个笨蛋拿巴呢，就说，哈，大卫是谁啊？然后他的那些工人也说，那你大卫是谁啊？他们是不是来抢夺的？就不理他。可是亚比该就很聪明，他一听到的事情是大卫有恩于我们的，赶快他就准备食物，他就自己去见大卫，说，我的丈夫拿巴正像他的名字一样笨蛋。然后这些都是东西，请你息怒。他就救了拿巴一家人，但是拿巴自己就吓死了，拿巴还是死了。但是这个亚比该就这么聪明，所以我们大家交朋友真的要去分辨什么是合乎圣经的。我们啊读古书的时候，我曾经在我们教会里头也分享过，交朋友要什么？三点：有质、有量、有多闻。有没有听过？有质，这个正直的意思，正直的是圣经的话是最正直。你交朋友一定要是个正直的人，还有呢不说谎的人。直是表示 righteousness， 直是表示 directly， 很直爽，会告诉你的。有直，但万一你做错了、搞砸了，有量，他会包容你。我了解 ，I understand， 就是有量，谅解，他还是包容你，爱你。他不包容你做错的事情，他会包容你这个人，还是爱你。有直有量，还有有多闻，多闻就是有很多的知识，特别是圣经的知识。所以这个哈曼就没有交到这种朋友，包括他的妻子也跟那个拿巴差不多，这个叫女拿巴，啊，就是很笨的主意，然后就招来哈曼的杀身之祸。神不但恩待一个人莫迪凯，不是一个人骑着马绕一圈就算了，他知道莫迪凯是犹大人，他居然想到他自己颁布的法律里头讲要把犹太人全部什么杀戮灭绝，但是居然把莫迪凯这样绕一圈，那其他的犹大人怎么办呢？以斯帖就求了，他知道他是，我也是犹大人，这是我的妻子，求主你赦免， 我的家族，我的国人，我的民族，结果犹大人全体得救。而得救的那天正是亚达月的14号、15号，他们就定为普尔日，不是我们云南的普洱茶啊、哦，虽然是写普洱日啊，这是翻译的名字，意思就是平安的日子，得赎的日子。犹太人就一直到现在还要过这个普洱日，因为在那一天神救了他们，免于灭亡。神正在寻找，神正在寻找像以斯帖这样子的教会，正在寻找像以斯帖这样子的弟兄姊妹，神正在寻找像莫迪改，不但能够坚决自己的原则，而且那个原则可以教导人去听的。感谢主，今天我感谢神，大家我读了这段圣经，我就感觉到神真的是赏赐给机会给预备好的人。莫迪改是一个预备好的人，他充满了神的知识智慧，他教导了以斯帖，神把这个机会使以斯帖能够成为皇后，因为以斯帖是个顺服于教导的人，而且是勇敢的人，不单顾自己的事，而是顾到神的国、神的名、犹太人的。他愿意舍己，他一个人在王一个月30天没有看到他，不一定会跟他伸出金杖的时候，他愿意敢去冒险。圣经上说，神正在觉得一个人堵住破口。其实教会常常魔鬼来挖破口的。我写给写给大家的信说，冬天以往，雨水已经止住了，神正在呼召我的骄傲、我的美人啊，与我同去，因为是结果子的时候。可是跟着。在那雅歌里头就讲到有狐狸会去把花吃掉，花吃掉就不能结果，所以我们怎么去杜绝这个破口呢？祷告是个很好的方法，还有就是分享，让我们做智慧真正的智慧的好友，给我们主内的弟兄姊妹，当他们属灵上是不是很正确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凭安心说诚实话。求主给我们受教的耳朵，听到忠言逆耳的时候听得进去，让我们顺服神灵，相信神就会拯救我们。在箴言，我再做一个结束。箴言的18章12节，箴言是一个智慧的言语的意思。箴言的18章12节说，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正是哈曼跟莫迪改的写照，人心骄傲就带来败坏。莫迪改很谦卑，当他听到犹大人要被全体灭族的时候，他是穿着麻衣在城门口大声哭喊，披麻蒙灰这样的祷告，神就说他必享尊荣，因为他谦卑了。好，我们接着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谢谢你。圣经不但是一个只讲律法这么干干硬硬的东西，圣经里头的生动，其实在故事里头我们也看到这么生动的教导。所以是让今天你自己的话语出去，就不突然返回。那弟兄姊妹们听到其中的某些点，这是自己所需要的，这是照亮自己里头还没有顾全到的，求主你都来对我们说话，让弟兄姊妹们能够听圣灵的声音。即使有时候夜里睡不着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打开我们的耳朵，听到神的声音，来扭转乾坤。这个第6章以斯帖记真的是峰回路转。对莫迪改来讲， 他从谦卑到尊荣，对哈曼来讲，从骄傲到败坏，对整个犹太人来讲，从死亡到得胜。所以说我们感谢你，你是导演历史的神，你是制造时机的神，让我们把握住圣灵提醒我们的时机，让我们谨记住神你在我们的生命中的历史，你的作为，让我们晓得神做事从不从来是没有浪费的，在我们生命中的点点滴滴都是美好的。感谢主，带领我们这天的时间，祝福我们今天要受洗的弟兄姊妹，听我们的祈求，奉耶稣的名求。